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约翰福音所讲的记号有它属灵的意义，能解的他自己讲明的，比如说约翰福音六章讲玛拿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我就是天上来的真粮，要赐生命给这世界的，已经把玛拿的意思讲清楚了，而且已经把耶稣是谁这件事情放在这个记号背后解释了。他不仅是行神迹者，他更是供应生命者，所以每一个记号背后都讲到那一些属灵的意义那么这些事情我们讲生命的粮第七章讲活水江河的讲论。那你说约翰不用比喻，这个明明耶稣讲的，他说信他的人，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怎么了解这句话？如果这不是比喻，这是什么所以你说活水江河，如果不是比喻，你画幅图画嘛。我记得以前有一本圣经是专门在字迹上面找一些特别事情叫你加强印象，他就画个人肚子里咕噜咕噜水流出来，是这样吗？耶稣是这意思吗？自然不是，是吧？因为怎么可以水肚子一直流水呢？肚子流水一定是不健康，快要死掉了，或者是什么怪物，不可能的嘛，对不对？那肚子里面他就前面开个洞流出来，这什么意思嘛？不是的。当然是要说明耶稣说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这句话受圣灵老实讲也不是流出活水，而是圣灵从一个人里面流出来，这个才是活水。所以你对于这个神迹背后的讲解，从圣经本身所看见的，你的领会跟你的应用这就是神迹给你的意义，这就是在每一个人领会神迹的时候。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个人自由的，不是的，有一定的范围。如果你把这个活水的解释离开了以后，你要说任何的事情，从信他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那就是荒唐，那就荒谬。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里面有活水的供应，他常得滋润，常得满足，他也能够常能够讲神的话语，分享神的恩典给别人，这个叫做活水的江河，这可以解释得通，这可以接受。你说信他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有一个弟兄就做见证，他信了主，他是个大学教授，他那天信主以后，下午学生到他家里来看成绩，他就跟他们传讲耶稣，圣经还没读过一遍，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能够把里面的喜乐跟人分享，里面他对耶稣的认识跟人分享。你可以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活水的江河。那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见证，就是说当我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话就哪里来了，我如果尤其特别带人信主，活水的江河流到他那里去了，这个都可以讲得通。但是这个解释你说是比喻，是这个约翰不用比喻，你说他属灵的意思是属灵意思，耶稣在这讲解就是带给你这样属灵的认识，叫你知道圣灵的工作不是一个比喻，是真的。他不能用比喻两个字，因为若是用比喻的话，那么活水的江河背后那个比喻是真的假的呢？问题就在出来了。所以这些事情，活水的江河也是旧约中间一个很普通的观念。什么叫活水江河？今天我们讲活水，大家了解都是生命的水，其实不是。活水的意思是这个水是流动的，会流出去的。所以说一个人信主人有活水，表示福音会传扬的，表示从他这个人生命中间会有生命流露出来。什么叫死水啊？一潭死，一湖水啊，再小一点，一个潭子是死水。死水里面不是没有生命，死水里面也有生命，但是臭的就是了，有蚊子很多，但蚊子里面有东西就能够，它就能够生活了，所以它不是完全没有生命。活水的意思是洁净的水，而且是可以取用饮用的水，所以犹太人知道在那沉积的水不要喝，流动的水比较干净，无论怎么样流动的水总是比较干净当然现在河水污染这么厉害，不能随便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了解的活水的江河，它不是一个比喻， 特别不用活水江河来做比喻，而说到它是一个神迹啊，不说到一个是一个记号啊，但还不是神迹，七个神迹还不是包括这个活水的江河这件事情啊，耶稣讲这活水的意思啊。那么还有呢，底下讲世上的光，我是世上的光，第八章，第九章好牧人，第十章这个讲一个楼房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很多这样比喻，但是不用比喻两个字，有它的目的。那么当然有很多的教训是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详细讲的。底下呢，我觉得这个是比喻或者是其他的更重要的。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七个我是，这个七个我是呢，都不是比喻，就是我是 I am。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旧约里面不大用我是这两个字，我是这两个字其实就是亚伟，亚伟的名字就是我是，我就是我是的，所以当他说我是的时候，是神宣告他是谁。所以从这个神学的角度来讲呢，没有什么人在旧约里面能够宣告我是，而且神所宣告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宣告的亚伟呢，没有受词，我是 I am 这个字呢，那个 am 更重的意思是它自我存在的意思，所以说我是我就是的，中文发作我是自由拥有的啊。但是在耶稣的话里面呢，他把我是加上了最后的宾语，主语之后加上宾语 I am， 他就说什么呢？他说 I am the bread of life， 我是生命的粮。所以我就说这个七个我是啊，是更好从约翰思想中间了解怎么样认识耶稣是谁。我是生命的粮。第二他说，那当然我是生命的粮，这个在第六章里面讲到那个玛拿的时候已经说明了，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但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他就永远不死，他就不必定不死啊。所以他说到我是讲到生命的粮，解释了旧约中间玛拿所有的预表意义是指着这一位来说的，那这个是 unmistakably 不可以有错的，因为耶稣明这样讲，明明这样讲，我就是啊。第二个我是呢，讲我是世界的光啊，或者说生命的光，我是生命的光，世界的光啊。这个光呢，约翰第八章讲的生命光呢，可以看一下啊，八章十二节，这个呢，耶稣基督就是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的生命的光。所以世界的光，讲到这个生命的光啊。第九章第五节里面讲，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讲了一句话啊。这个世界的光跟世上的光，这个是不是一个？我不晓得。我的了解呢，这两一件事情，那怎么做七个我是呢？第十章里面讲了两个是不一样的，我是第九章第五节讲的是世上的光啊，第十章第七节，十章第七节讲到好牧人的时候，他说我是好牧人，哎，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他讲的羊的门。那这个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跟牧羊人的这个知识，他说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怎么解释我是羊的门呢？因为他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牧人把羊用其他的东西围成一圈啊，或者找个木幔啊，或者是什么绳子啊，或者什么布幔把它围起来。但是呢，为了出入，把羊赶进羊圈的时候，他本人就是门，挡在门口，一夫当关万羊莫敌啊，你跑不出去。所以他是羊的门，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好牧人就是门啊，从他进来的出入得草吃，但是呢盗贼来就不从门进来，就是跳过牧羊人要去害羊啊，这是他所用的这个例子讲的这事情的原因啊。十四节也是啊，十四节说这个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是完全是跟他们当地犹太背景牧羊有关系的啊。那么底下十一节说， 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这是指拉萨路复活以后他讲的事情啊。这里他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 啊，11章第25节，所以这个是回答这个马大的话啊，11章25节，因为马大呢在玛利亚坐在家里，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然后对他讲的话，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啊，这个他不敢求，他明讲的，可是不敢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这个时候，马大说呢：“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有这样的知识，但是不敢求现在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说的意思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个是“我是”这两个用法中间最特别的，因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生命看不见，我是复活需要证明，立刻就可以证明。”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所以“我是复活”很少人讲到 “I am the resurrection”， 说、so, “I am the life” 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但是 I am the resurrection 是没有人能说的啊，所以耶稣讲这话差不多跟摩西宣告，神向着摩西宣告我的名字我就是一样的意义跟一样的程度啊。所以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所以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从这个信心的角度，耶稣宣告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其实这两句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知道复活跟生命是耶稣所指的第一个基本意思，这两件事情是一个事情。如果他不是生命，他就不是复活。如果他不是复活，他基本上是什么呢？必须站在他是生命的基础上面。换句话说，神在这件事情借着拉萨路的复活所要说明的一件事情，借着耶稣基督说明的，是证明生命是一个由神掌握的事情，而且可以还出来的，可以给出来，可以倒转过来的，可以逆转过来的。复活是一个生命的逆转。所以这件事情讲到神的大能，神的权柄是没有人能够宣告的。下一个问题他讲的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个是耶稣快要离开门徒的时候所说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15章里面耶稣又说我是真葡萄树 I am the true vine， 讲到信徒在他里面这个联合的秘密啊，讲到他和父和子联合的秘密。关于约翰福音14、15、16章三章的解释是新约圣灵论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讲到所谓联合。今天在神学中间呢，很难用理性的话来讲这个事情，所以很多时候神学中间不讨论所谓合一的意义，只从字面上讨论。但这里所讨论的合一必须是在新经历里面的，必须在圣灵里面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在约翰书信中间所显出来的那个特点是约翰福音的地位更加特别啊，所以这个讲到跟主联合这件事情，没有哪一段圣经像14、15、16，约翰福音14、15、16更详细的啊。我们讲保罗创造了一个字叫做在基督里，如果讲神学的根据的话，约翰提供他神学的根据，因为约翰这里讲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保罗在基督里的凭，就是根据。Foundation， 保罗讲的主观的经历叫我们在主里面，但是约翰说了一件事情，说住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这个 abiding dwelling 啊，保罗用 in Christ and 这个字啊，但是约翰用的字叫做住在主里面 dwelling abiding， 那也是耶稣所告诉他的。耶稣在约翰14、15、16当中讲到联合的奥秘，讲到联合的秘密，这是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特点。那这些点呢，我先跳过这个底下讲做的七大见证，这个慢慢再说。我就说约翰福音呢特别的情形是讲到圣灵， 讨论到圣灵比任何福音书都多。十四、十五、十六特别讲到与主联合那个奥秘的关系，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没有特别听见旧约的先知提到圣灵单独各用有他位格的存在。神是一位，所以神就是神，神的灵就是神的灵，是属于神的。神的手是一种比拟的说法，说是圣灵的工作，说是神的灵的工作。在那里没有看见子的地位，除了少数地方，像在创造的时候，约翰福音不创造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讲到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就是造男造女。这里用的是多数，其实是三个数啊。还有在刚才我说箴言书第七、第八章讲到耶稣为公，讲到这个智慧，用智慧来比拟神的儿子啊，这个也当然到新约才解开的，旧约没有法解开。旧约呢，犹太人读智慧就是智慧，智慧就是神用一种比拟人的说法讲到他自己啊，讲。但是这里说，他说我父，他说父，这个在我天在神的面前踊跃啊，这个踊跃呢，因为他欢喜神为人预备可居住的地。那这个呢，用拟人法，谁在那里领受神的创造呢？旧约没有解明。一直到新约才说神是为着他的儿子创造了万有，也是在他的儿子里面创造了万有，这个思想是新约才有的。所以旧约里面神只有神一神论，只有一神独神论。事实上犹太人跟外邦人所打的仗，所分辨的事情，就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今天我们讲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啊，但是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说到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啊，你不能说有好几位神，因为那是多神的思想，偶像的思想。所以跟那些迦南地的民族所有斗争的原因，就是单独一的神啊，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神。但到了新约，因为耶稣讲到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又启示又讲到这个话，说是从 父神那里来道成肉身。到了约翰十四、十五、十六章讲圣灵的问题，三位一体从这里发展出来的啊。所以这里的思想，这里所以讲的事情，这个约翰福音所提圣灵的问题比什么都多，比什么东西内容都多。这里呢，第十，这个最后这个第三十三页我给大家看全书第十一点，全书只记主在世上二十天内的工作，而第十三到十八章将全书三分之一只记一天的事情，所以我说它的比例不一样的啊。所以这里呢，你可以看见约翰福音的特点，它不是一种编年史，它三年的工作只讲了几天啊，这个三年的工作三个逾越节代表了。为什么三个逾越这样说？因为旧约里面特别讲到神的羔羊被杀献祭的时候，一定是逾越节发生的事情。所以当耶稣第一次去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从人的思想来讲，有可能神说时候没有到，第二年逾越节有可能没有到。所以约翰福音充满这样的话，我的时候不方便啊。当他的兄弟都去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约翰福音特别记载他没有去，似乎是暗暗去的，因为他说我的时候不方便，到时候又出现了。所以一次两次到第三次逾越节耶稣去过的时候，那时候他的时候到了，他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完以后，十六章、十七章他们要出门以前，就是时候到了，起来我们走吧，时候到了。这是一种暗示性，这个非常强的暗示性的说法，时候到了。什么时候？被定时候到了，事实上他也真的出去就被捉拿，以后一步步走上十字架的路。所以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很多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观点，从属灵的角度，特别从这个旧约里面脱出来，从新约的角度，完全是从旧约的思想里面分离出来，是约翰福音最彻底。所以这些事情呢，是我们讲约翰福音的特点。好，剩下十五分钟，我们要把约翰一二三书讲完啊。这个大家可以看新约概论的第二本啊，约翰福音一二三书也不是很难。刚才我说了，约翰福音呢特别的点讲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那么约翰一书的特点是什么呢？所以我说约翰一书可能是在约翰福音之前写的啊。他这里告诉我们马又藻跟他的其他的新约学者的见解，约翰福音呢，约翰一书呢，应该是主后八十年写的，那是比约翰福音早个好几年，也是在以弗所啊。那么这个情形呢，很可能 很可能是有没有可能是我要再查一查他什么时候这个到拔摩海岛啊，不记得了，我要看看。不过呢关键我们暂啊，我今天没有我没有先查，所以没有办法确定的说啊，不过不要紧，我们就看约翰一书本身的这个意义啊。约翰一书呢特别是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讲到什么，一个是讲到交通 fellowship， 一个讲到这个，一个讲到爱啊。讲 fellowship 说神在光中，我们在光明中与他相交，所以事实上 fellowship 呢也代表神就是光的意思，也可以说光神就是光这个理念这个意思是在 fellowship 讲交通的中间提出来的。那么约翰写一书的时候，约翰一书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这是经历的问题，因为约翰一书呢一开始就跟其他的书信写法完全不同，他没有什么神，他没有什么太多的神学理论要给人，但是他也把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告诉人，所以一开始就讲他个人经历的问题。他说论道的起初原有在我们中间啊，论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又用生命之道这个字呢，我们知道在约翰思想中间虽然他还没有写约翰福音，可是道的思想在他里面已经有了啊，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甚至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里的动词是传，传递的传，不是口头的传，不是口传，是经历的传递。所以这个传呢是说明了写约翰一书的目的，叫我们能够得着约翰使徒们的经历。因为使徒们的经历分两部分，第一个是在肉身中间和主耶稣的关系，第二个是复活以后怎么样经历他的同在，从肉身转向圣灵，从肉身转向属灵。所以在神学中间，我不晓得有没有提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思想，不是明显的，但是读神学人都发现了，是什么呢？就是40天，这个40天的经历，耶稣几次向上显现，把他们从肉身带到圣灵的境界里面，因此他们能够在灵里面用自己的灵来体会现在有神的同在，这是神向我说话，这些事情都必须从肉身慢慢转到灵里面。所以约翰一书呢是一本帮助我们进入灵里交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马友早说这是灵交手册。那当然从神学的角度来讲，从 Westminster 信仰第一条， Westminster 这个所谓就是信仰的这个基本啊，就是说第一条就是说神造人的目的是要有人与他相交，享受神，能够认识神啊。所以这个当他创造的时候，他创造一个实体，一个对象，让他能够跟自己发生生命的关系啊。所以呢这里讲的话，第一章开始从基本写信的目的看见啊，就提到了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相交今天的翻译叫做交通，在翻译圣经中用相交两字，彼此交通，因为那时候 fellowship 的字啊，分享，这是后面20世纪才发生的字啊。今天你看很多不信主的人也喜欢我跟你分享一下，他不一定分享属灵事情，他生命交流交流啊，交流两个字是国内用的，到了美国以后跟基督徒接触多了都用分享两个字，所以我说基督徒创造了一套语言。事实上分享两个字，交通两个字是新约中间的特有的经历啊。这个在约翰写的时候他用相交啊，这个中文翻作相交，事实上约翰用的字呢以后翻成这个分享两个字更普通啊， Koinonia 就是 common， 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common， 你我共有的啊。所以约翰一书的目的很清楚，在里面呢前面一半，前面三章讲 fellowship， 以后到后面三章的时候呢讲的就变成讲的爱。所以约翰一书呢前面后面两章，前面三章是讲 fellowship， 后面两章讲的是神就是爱，所以也是很清楚的两个段落，从相交中间认识他是爱。 所以这里的在34页这里，大家看第三点，要字月字 keyword 包括爱51次，认识38次，生命啊15次，父13次，真理13次，儿女11次，光6次，相交4次，信心公义等。所以这个认识、生命、父、真理、光、相交都是从 fellowship 发展出来的。但是呢，爱这个字呢也包括儿女，包括这个真理，都是纠杂在一起。所以这里呢，这本书两个重要的主题很明显，前面讲的相交与相爱啊，主题。这本书的特点呢，跟其他的书信，保罗的书信绝对不一样，没有受书人姓名，也没有讲到保罗跟他们关系，也没有这个最后的这个问安，也没有，就是讲了一篇短短的，好像呢，很像是一个，那从约翰的身份来讲比较合适，一个父老啊写信给这个他的儿女。一个祖父写信给他的孙子，大概这样情形。事实上呢，在约翰一书本身，你可以发现，他如果是有针对性的话，他针对所有比他年轻的人，啊，当然约翰九十岁，可能是八九十岁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应该是八十岁，老祖父是照年龄绝对没问题，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他的后辈，没有问题的，所以他能够用这个态度说是，我写信给你们，写给你们长老。写给你们少年人，写给你们的壮年人，写给你们这些小子啊，这个根据信仰的程度跟生命的老练，写分成这样三种对象啊，但事实上写给所有的人啊。在约翰的著作里面，尤其约翰一书里很清楚的，就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呢，是他写作的 style 讲黑暗与光明，真理与虚谎，行义跟犯罪等等对比。这些对比呢，我觉得是一种表达而已，并不一定说真正是这么着重一个，因为他又是讲七次啊，我觉得这个关键不在那里，而是说他的写作的 style 啊。这里有个表。看看也好啊，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对照啊，他说这是布道性使人归主，牧养性使人爱主，讲基督徒的基要信仰，基督徒的基要伦理，基督徒的信心的基础，生活的基础，耶稣为神子，耶稣为人子，这个看看就好啊，神的独生子，神的许多儿子，使人信而得永生，是信者知道有永生啊，基督的言行，基督徒的言行，进入神的家，在神家生活，信心、爱心、生命、生活、道路、实际，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价值。这个我不相信是马友藻写的，这个是可能是吴锡平、张锡平写的，因为跟马友藻的啊不对，是马友藻写的，马友藻这里也有啊，马友藻写的，我不太觉得他这个很重要。这个呢，他说是从 A. Plummer 写来的，他抄来的啊。这个马友藻告诉你他抄来的，从约翰一书，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很像马友藻的思想。牛树光引上书，引以上这本书，所以呢，他马友藻是看到牛树光写的。那牛树光根据 Plummer 呢，这个思想，我觉得这个是教条式的，不是马友藻的 style 啊。所以现在引来引去，这也没有出处。你找到原稿呢，就知道这个当时思想上不一样，不连贯。好，剩下两本小小的书，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事实上呢，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在正典化的过程中间，约翰三书受了很多的挫折，很多人不承认它是圣经，只是一个个人的问安而已啊。但是因为是约翰写的，既然约翰这么宝贵，他老年的时候也去硕果仅存。有人说，约翰福音呢是以弗所的长老催促、督促约翰写下来，说你老先生。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你走了以后就没有口传的历史了，你不如留点东西给我们吧，大概这样意思啊，磨着他，所以约翰答应了写了，这是传说是这样，我想也是真的啊。那同理呢，约翰三书被接纳成正典，恐怕也是因为约翰写的关系，而不是 因为很早教会呢都接受这本书的正典性啊，这我们说提附带提一下。那么在我们讲普通书信、一般书信里面呢，约翰三书是唯一有一个对象写作对象的。我们说约翰从希伯来书开始，彼得前书都没有特定对象，不像保罗写给某个教会、某一个人啊，提摩太、提多，而只有约翰三书有一个人物叫做该就是叫做什么？该犹啊 ，Gaius， 所以呢是比较特别的。那么这个我就说了，为什么他被接纳呢？主要因为约翰写的啊。那么这个约翰二书呢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是很明显跟约翰一书有关系啊。那但是呢也是很短，而这个短的程度呢，尤其他说是写信给教会的蒙拣选的太太，这个说法呢和他的儿女，所以一般人说起来呢，这封书信写的时候怪怪的，除非你把太太跟儿女解释成属灵的，那就是指着教会跟信徒。所以这个一共只有12节，13节 ,OK。他说蒲草纸里面呢一片蒲草纸啊，那么叫约翰三书多了一行啊。在主题方面呢，我说二书呢比较容易接受，因为跟一书的那个内容跟主题很像啊，所以呢大概可以当做一书的延续啊。那事实上呢他也没有很深的教义理论。马右早说这是唯一写给女性的，新约中间唯一写给女性的。我就是在想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啊，长老蒙拣选的太太是指的一个人呢还是指的教会，这个就很难说啊。好，约翰三书更短。约翰三书呢写信给该犹。约翰三书他说呢，差派出外传道人工人而写，鼓励该犹接待圣徒，接待传道人。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接待的事情，1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这是写信给该犹的原因啊。这里提到一件事情，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前面呢提到9节，我曾列的写信给教会，但他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菲，好为首的丢特菲 ，Diotrephus。他呢不接待我们，所以对于传道人、对于使徒不接待啊，这个是保罗写信给该犹，叫他不要像这些人一样行事啊。这里又有一个表，这个表呢也是把一些简单的事情写出来。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的比较啊，这个很短。约翰三书跟二书的比较呢，约翰二书说是劝人不接待假师父，但是呢劝人接待真工人。二书提醒蒙拣选的太太啊，我说不晓得是谁，鼓励称赞该犹，提防传误谬道理的人，提防阻挡真理的人，以爱规劝，以爱接待，小心示爱，继续示爱。这个呢只是帮助记忆而已，我觉得没有太深的事情，所以不需要解释。好，这个我们把这个普通书信、一般书信到这里讲完了，下个礼拜要讲启示录。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